顶礼等事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在殊胜发心的受持之前，哈，我们来学习当日教研的最后一堂课的内容了。那当日教研我们知道是丹巴桑吉尊者在即将圆寂之时呢，那么作为弟子众向尊者祈请的，说如果您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丹巴桑吉尊者在即将离世之前向弟子们传授了发自内心肺腑的这样的无比珍贵的教研，好，那么依靠这样的一些教研以及里边尊者所传讲的这些殊胜的窍诀，我们必定可以远离这个轮回而真正获得安乐。那么到了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也就是丹巴桑吉尊者的这个教研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尊者是怎么样讲的呢？尊者讲到说，意念轮回之过患，激起诚信当日吧。那我们知道说，当日瓦呢是在这个一个地方叫做当日瓦哈。那么尊者就讲到说，当日瓦的人们，你们应该知道，应当要意念轮回的过患，应当激起自心对于三宝的诚信。好，那么在此处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这种轮回的过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过患，肯定是它有过失、有不好的这些地方，我们把它称为是过患，对吧？那么换一句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词，就叫做，这个轮回呀，其实它是有问题的。这个轮回呀，它其实是痛苦充满的。我们把它称为说，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轮回时间，它是有过患的。那么在这个轮回的过患方面，我们应该反复的去意念。为什么呢？依靠反复的意念轮回的过患，我们可以激发起内心当中对于三宝的诚信。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窍诀哈。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道友啊，他觉得很痛苦，他觉得自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难过的，为什么呢？对于三宝应该要升起信心，可是呢，自己却一直没有很强烈的信心，自己都感觉很难过，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说我对于三宝好像就没有某某道友那么强烈的信心，或者当大家都特别的有感受的时候，我一点感受都没有，哎，我也觉得特别的难过。那说这个时候，我们说想要升起内心当中对于三宝的这种信心，应该怎么办呢？此处讲到，应该要意念轮回的过患。通过这一点，可以激发起我们对于轮回的这样的一种信心。那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轮回呀，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间，在学习佛法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但是学习了佛法之后，我们心里很明白，这个轮回世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在这个轮回世间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对吧？我们先不要说六道当中其他的道，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最熟悉的人道。这个人道其实已经是六道当中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了。但是我们在人道苦不苦呢？哇，要说起来人道的苦，我想我们都如数家珍一般，可以数出来特别特别多的痛苦，对吧？首先说生老病死的这种痛苦，那生的时候的苦我们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老苦跟病苦，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说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不会变老的，对吧？那我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皮肤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松弛，精力越加不济，每天做一点点的这种事情就感觉到特别苦，然后说我一天吃个饭，吃完饭我都累了，我都要躺到床上睡一觉，我也不知道这身体到底是怎么了，衰弱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这种时候的话，我们说是非常苦的。当一个人逐渐逐渐的衰老，老到没有一点的力气的时候，特别的苦。如果我们说有一个人，他不老啊，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衰老，那这样的一个人，他肯定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死完了，是吧？说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间，所以他没有经历衰老。这个老的这种痛苦，即便我们现在是可能这个30岁、4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道友的话，也能感觉到说我现在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很不如我在十几岁还有20多岁的时候，每天都那么的精力旺盛。 那病苦，我们说，在如今的这种末法时代的话，想要找一个一辈子没有感受过病苦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因为人们已经没有那种福报了。每一个人在身体上都会感受到或多或少的这种痛苦，在生病的这种方面，我今天头痛了，明天脚痛了，啊，心脏不舒服了，后背特别难受啊，等等这些方面，在我们的身上常常能够出现，而且甚至说。有的这个道友，从他记事儿开始，基本上每一天都要吃药，这样一直生病，一直生病，一直到离开这个世间，说自己就像一个药罐子一样，每天一把一把的药在吃，被这个疾病折磨的呀，说已经痛不欲生了。这个我们说，在轮回当中的这种过患，其实非常的明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用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轮回当中有这么多的这种过患。就像有的人他在如花一般的这种年龄的时候，就得上这种奇怪的这种疾病哈，那么从此之后的话，就一生与这样的疾病相伴随。虽然说可能心态上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份坚强，但是事实上在被病苦折磨的时候啊，确实令人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仔细去思维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世间呐，我们说生老病死当中，我们光顾于对于这样的一个劳苦以及病苦来进行思维，都会觉得这个世间太苦了。那么更不要说再仔细去思维，说爱别离呀、怨憎会呀、五蕴炽盛啊等等的这些这种痛苦，我们再去思维起来的话，就会觉得更加的苦不堪言。那就像啊，有的这个道友说，哎呀，真是没有办法，自己的这个工作呢又必须要干，想要调岗呢又调不了，每天就对待一个这个对着一个这个对面就如同怨敌一般的这种人，然后两个人真的这种深仇大恨，每天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只能回家借酒消愁。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怨憎会，对吧？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这个生命当中这种事情特别特别的多。那么在此处的话，就讲到说，我们应该要去意念轮回当中的这些过患，轮回当中的这种痛苦。当我们常常能够想起这个轮回这么苦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想要离开这个苦了。如果不去思维的时候，我们真不觉得这个轮回有多苦，觉得轮回里边还有很多的快乐，还值得我去追求，还值得我去享受呢。但是这个轮回呀，它再怎么样有这种暂时的这种快乐，他的痛苦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说，既然轮回的这种痛苦难以避免，我们应当要寻求出离，而能够出离轮回这些痛苦的唯一的依靠处，其实就是三宝。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通过思维轮回的这种痛苦，就能够激起内心当中对于三宝的诚信。我们知道，说我依靠阿弥陀佛的话，是我此生离苦得乐的唯一的这种希望了。我一定要一心一意的依靠阿弥陀佛。那乘上阿弥陀佛的这种宇宙飞船，去到再也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这个是我今生最为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今生这件事情没有成办的话，那么来世就更加悲惨了。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就知道，说在这一生当中啊，我造了多少的恶业。我们不说前世，就说我们此生当中，说十不善业里边，杀盗淫啊，这个妄语、绮语、离间语、粗恶语，还有贪嗔痴这些不善的这种恶业，我是不是基本上都造了一个遍儿啊？那么既然这些不善的这种恶业我全部造过，那我又没有忏悔，或者忏悔又没有足够令这些恶业得以清净，那么今生这一辈子我造的恶业，可能都够我到三恶去转好几圈了。所以再这样的下去，我们这样的一个在轮回当中所感受痛苦的这种经历，可能没有办法终结。那想想就觉得太可怕了，所以我必须要终止这个轮回，终止在轮回当中感受诸多的这种痛苦。那么应该怎么样思维轮回的过患？当我们仔细去思维轮回的过患，内心当中有了体会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一心一意的归投三宝，依靠三宝的力量，依靠自身的精进，我们能够彻底摆脱轮回，而获得永恒的安乐。这个就是在此处丹巴桑吉尊者给我们的教言。那么下边呢，尊者又讲到说，今发精进取自地， 王后引到当日瓦。那么在此处，丹巴桑吉尊者强调啊，要我们要精进，说为什么要精进呢？我们必须要取到自地。这块的自地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能够自主的一个果地。说这个呢，其实简别了我们在如今的轮回的这种状态下，说在如今的这种轮回的状态下呀，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自主的。我们来到这个人间，我想问问在座的道友，你是不是有了愿力，说我特别的清楚我上一辈子呢发了什么样的愿，然后这一辈子呢我特意的投身在了某地某人的家里，然后来到了这个世间，我要做怎样的弘法利生的这种事业，我们有吗？可能除了我们在座的道友是一个便衣隐身的一个菩萨之外，好，我们大多数的道友已经记不清我们上一辈子到底怎么样过来的了。为什么会记不清呢？因为我们是被业力所牵引的，我们并不是有一个自己自发的这种愿望，说我要来到这里，我非常的清醒，我要做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哪一个地方，我们不是一种特别清醒的一个状态，我们是迷迷糊糊懵懵登登的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能够自主的一个果地，对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自主的果地呢？就是依靠精进于佛法的文思修行，我们才能够获得自主的果地。那说王后引到当日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通过精进努力的修行，它可以作为我们在死亡之后，在去往后世的道路上它的一个引导。我们在现在哈，有一句广告词，或者说人们在自己写一些这个抒发感情的文章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说我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其实我们仔细思量才会发现，并不是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凡夫能够做到的。为什么这样来说呢？我们现在可以试一试，大家开始打坐，好，双盘是吧，然后我们开始这个排这种勾气打坐，说我现在要去极乐世界了，能走得了吗？我们可能费了半天劲儿，在这个座上抓耳挠腮的整了半天也走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不想走的时候，被迫的去往了后世，被迫的离开了这个世间。这个是我们身上，我们在周围常常能够发现的。这个世上啊，想要离开这个世间太容易了，每天光车祸多少人离开世间，说每天突发疾病癌症离世等等的，这些有多少人离开这个世间，每天有多少人在昨天晚上的睡梦当中连眼都没有睁开就离开了这个世间，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说想要说这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的话，真正修行到量的这一辈子足够的精进和努力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晴空万里的早上，或坐着或站着，还有这种天月呀、妙香啊，我们面目安详的说走就走了。现在真的是太费劲了，现在我在这吼了半天喊了半天，甚至我大声的念佛使劲的吼叫说阿弥陀佛你快来接我呀，怎么样还是走不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说啊，说真正的这个能够作为我们这个去往后世能够自由自在的作为一个引导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在这一辈子的这种修行可以作为我们去往后世的引导，否则从我们自身来讲，在轮回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自在的。在轮回当中，就像在佛经当中用的比喻，我们就像被塞进了瓶子里的蜜蜂一样，然后瓶盖又给盖严了，那么这个蜜蜂在这个瓶子里边，它上上下下的不停的飞舞旋转，对吧？但是它始终没有办法出离这个瓶子。这个就像说我们作为这个有烦恼有业力的一个凡夫众生，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上上下下的不断的这个轮回，然后今这一世我来到人间了，下一世我到地狱了，再后一世的话又我还上天界了，但是你再怎么样在这个轮转的话始终没有办法出离。那如果说我们现在遇到了佛法还不能够非常的精进去努力的文思修行的话，那我们说本来遇到了佛法是一件非常有可能从轮回当中出离的，是一件非常有希望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不经济努力的话，那只能够在希望的后面再加上两个字儿，叫做渺茫。就我遇到了佛法，但是我不努力，那么想要出离轮回，就是希望渺茫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按照丹巴桑吉尊者所讲到的，我们应该要精进。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这种精进哈，能够换来在几十年后对于生死的自在和洒脱，是一件多么值得的一件事儿。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所有在座的道友，我们可以互相这样来问候了，说：“哎，你什么时候去极乐世界呀？”啊，我下个月走，大概是3号吧。啊，已经跟阿弥陀佛定好了。哎，你呢？说我得到明年了呀，你怎么去这么晚呀？啊，我这儿还有几个有缘众生呢，我得把他们渡了才能去，不然阿弥陀佛也不让我走。说哦，那行吧，我先到那儿给你占个位置哈。啊，说行，那我稍后就到。说，如果说我们后面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对话，那我们这一生可以说是活出了自己的这种价值，这一生太过璀璨了。说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后世当中，就必定在极乐世界去相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去极乐世界，这个就是璀璨的这一生我们度过了，啊，可以好好的在我们的这个。名牌上我们可以写啊，说这个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他度过的这种璀璨的这一生，那么后面的话又继续讲到了说，现今无闲何时闲，百日一餐当日瓦。那么在这个宋词此处啊，丹巴桑吉尊者啊是呵斥了一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前面讲到了说，我们应该思维轮回的过患，然后激起对于三宝的诚信，以及我们应该要精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后世太漫长了，后世的这种旅程啊，是极其漫长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精进，依靠这样的一线式的修行作为后世的引导。但是有些人这时候就喊了，他说我不空啊，我不闲啊，我太忙了。丹巴桑吉尊者就说，如果你说你现在都没有空，都不闲的话，那你什么时候闲呢？你在人道的时候，你都不空，你都不闲，难道你到了三恶趣，到了这个地狱道、恶鬼道、旁生道的时候，你才闲吗？真的是太愚痴了。地狱道、恶鬼道和旁生道，我们去看一看，在里边受苦最轻的这些旁生，因为愚痴太重的缘故，他真的是一点都不得闲，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这种暇满人生。那么更不要说在地狱和恶鬼道的当中的众生，在里边的众生极其的痛苦。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一丝一毫的佛法都是没有办法修持的。所以，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就呵斥道：“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都不闲的话，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闲呢？难道到了下一辈子去三恶趣的时候，你才说你现在空了吗？但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晚了。所以，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就讲到说：‘百日一餐当日晚。’说我们在这个如今。”还有空闲，还能够在佛法上有文思修行的时候，应该把每一次的文思修行，应该把每一次的听闻佛法，把每一次的修持佛法，应该当做在100个小时当中的这样的一餐饭，一般的难得，一般的珍惜。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哈，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很久都没有吃饭，那么好不容易可以有一餐饭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必定是非常的珍惜。狼吞虎咽的，甚至桌子上要掉了一点点渣渣，他都要把它捡起来。太难得，太珍贵了，他一定要把它全部吃光。那我们说，讲到了说这个佛法为什么它可以称为是百日一餐呢？外在的这些东西，它是物质上的，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饮食，一种营养的一个支撑，对吧？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啊，最为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心灵。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足够的强壮、足够的健康呢？那要看你是不是吃了有营养的精神的上方面的粮食。现在的人，我们说，哎呀，不说也就算了，但是一说起来的话，在精神上面的粮食太匮乏了，常常吃的都是垃圾食品。大家可能也是有同感吧。我们每天看看这个电视里边、网络里边，打开了就是综艺的节目，各种各样的古装的这种。啊，电视剧，然后这种奇幻的，啊，这种种种的这些，啊，这个 什么侦探的呀，这些什么这个电视电影，然后这个玩乐，然后这些娱乐的明星到底又怎么样了？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心灵，我们说不是不可以看，但是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也会发现说，哎，这个心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看完了之后，我更加杂乱了。本来呢，我还想好好的文思修行，结果我看了这个1个小时新闻之后，彻底这一天就沦陷进去了。我好不容易有一天的这个时间，我说好好要去把这个当日教研要好好学一学，我要把入行论的安仁品再好好看一看。最近脾气特别大，结果说看了1个小时的这种新闻之后，就来了2个小时的电影，2个小时电影之后来了10个小时的电视剧，这一天基本上就已经完蛋了。然后这个已经被陷进去了之后，这神志似乎都不清醒，没办法自主了。然后熬夜开始看，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都这个无精打采的，然后才发现说领导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没有提前去安排好，被主管狠狠地批了一顿，这个月的这种，这个所有的这种工资，这个奖金啊，工资扣一半，奖金全部没有。说这种的话，自己也特别的这种沮丧。那说这个精神上的这种食物的话，真正的这种有营养的东西是什么呢？百日当中的一餐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这种营养力量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佛法，它是最极清净的，能够给我们精神上带来力量的东西。在遇到佛法之前，我们的心是很贫瘠的，我们的心没有力量，没有什么样的力量呢？没有快乐的力量，没有幸福的力量，没有安宁的力量，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在遇到佛法之前的话，我们心上反面的东西特别的多，我们容易焦虑，容易痛苦，容易不安，容易彷徨。所有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心上，我似乎都能够找得到，但是正面的却少之又少。可是遇到了佛法之后，我们通过自身的这种文思修行，我们会发现快乐增多了，内心的安宁增多了，平静增多了，喜乐增多了，每一天可以充满感恩的心情活在这个人间。这个是佛法这种精神的粮食给我们带来的。那为什么说百日一餐呢？因为在无始劫的轮回当中啊，我们遇到了此生能够给予佛法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极其的这种微少的，就如同在百日当中我吃了这么一餐饭一样。那纵然说我们今生也是如此，今生我们有那么长的这种时光当中是没有佛法的，是没有精神上面的粮食的，我们吃了那么多的垃圾食品，导致我们的精神上的力量越加的薄弱。非常的脆弱，非常的孱弱。那如今我们好不容易的遇到了文思修行的这个佛法的这种闲暇，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么珍贵的这种佛法，所以我们应该要在文思修行上多花一点的这种时间，多下一点功夫，吃一点苦，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的值得的。就像我们说，哇，这个百食当中有一餐饭。啊，那哪怕这个条件不太好，环境有点恶劣，你吃不吃呢？肯定要吃，对吧？那我们的心已经这么的没有力量，在幸福、在安宁、在快乐的方面，这么的这个力量这么的薄弱，难道还不去这个遇到了佛法之后还不去吃吗？还不去享用吗？这个就太愚痴了。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要明白哈，我们在这一生，我们获得了人身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侠满人身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在文思修行上多下一些功夫。我们吃一点苦真的是没有什么的，你会发现特别的值得。那在看这种长篇的连续剧啊，这些方面啊，去这个通宵的熬夜，你就会发现身体也垮了，然后心灵也是充满了贪嗔痴。后面的话自己也觉得，哎呀，太没劲了，没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佛法跟一般的这样的一个世间法，它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的很大的差别。其实，在这些方面哈，我们应该要特别的去注意。我们在这个饮食上，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都非常的注意哈，尤其是很多的这种世间人，他会特别的注意说我要吃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健品。但是在心灵的这种饮食的方面，我们常常不注意，我们常常随随便便的就拿过来一些垃圾的这种东西给自己的心灵去吃，给自己的心灵去享用，那最后会发现说这个心是一团糟的。 这个心一团糟，那么外在的环境再怎么样的去好啊，说再怎么样给我创造了一个非常优越的这种环境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仍旧不幸福，你仍旧没有快乐的力量，因为心态太糟糕了，因为心太缺乏营养了。那么心怎么样让它有力量呢？其实就是依靠佛法当中的文思修行，能够给我们的心带来力量，让它有快乐的这种力量。那么下边的话，丹巴桑提尊者又讲到说，寿不可靠如草木，莫要懈怠当日娃。我们不但要精进啊，我们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丹巴桑提尊者还讲到说，我们应该啊要努力的精进，我们一定要远离懈怠。为什么呢？因为寿命太不可靠了，这个寿命就如同草间的露珠一样。我们说到清晨的时候，我们走到这个外边哈，我们去看这个草地上草间的这个露珠，看的时候好像它还挺漂亮的，但是没一会儿太阳出来，它就瞬间就变得消失无影无踪了。说这个寿命啊，也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挺华丽的，挺可靠的，但事实上这个身体我们去捏一捏，它也会发现它特别的这种脆弱，我们生病的时候这种脆弱感更为强烈。那稍微外头有一个这种外力的一种委员的话，我们这个寿命就已经丧失了，就去往后世了。那或者我们再用另外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可能到我们更好理解一点，说这个寿命它不可靠，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卫生纸一样，一撕就坏了，对吧？这个卫生纸我们大家天天用它，特别的容易扯坏，对不对？特别的不可靠，我们寿命其实跟这个卫生纸没什么差别，一扯就烂。那这样的一种寿命，这么不可靠的一个情况的话，它要打破的就是我们以前对于寿命的这种常有的一个执着。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啊，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火葬场的一个东西存在，我们虽然也听说了说这个世间上啊，这个哪一个地方又出了一个什么灾难，发生了战争，然后出现了瘟疫啊，身边某某人死去，可是这些听到的可能就跟没听到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了半天都觉得这事儿就像外头的萝卜和白菜一样，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会把这个联系到自身，说原来这个人会死的，我也会死啊。我们不觉得自己的这个寿命不可靠，虽然他们都死了，但是我还是活得很嗨啊。我今天晚上还要去参加个 party 呢，明天的话还有一个宴会呢，大后天的话我要去这个美国呢，在后面的话我还要去加拿大，觉得这个寿命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玩得正嗨着呢，寿命怎么不可靠了？你死你就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说丹巴桑提尊者讲到的这个教言呢，其实在佛法当中，从佛陀到我们的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讲过无数次了，就是让我们要清醒过来，说你别再犯傻了。我们学了佛法学了这么久了，再不能这么傻下去了，说我这个寿命我就是长长久久的活在这个世间的，不是这样。真相就是我们这个寿命就像卫生纸一样，特别的不可靠，一撕就烂。这么不可靠的一个寿命，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努力不精进，还特别的懈怠，每一天说我睡觉睡到日上三竿，我一睡觉啊就睡了12个小时14个小时，那拿什么去面对后世呢？如果后世没有就算了，但是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一切的这种道理，并不是一个说精神病院里边出来的一个人的风言风语，那能够回忆前后世的这个人，也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莫须有的一个东西，他在那边胡讲乱讲。真正的这个后世确实是存在的，你相信不相信这一生命中你就知道了。那这个时候说出现了这个后世，这一辈子又特别的懈怠，那咋办呢？到了后世当中去继续轮转，继续在这个轮回里边去受苦。 这个就特别的这种不值得了哈，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了佛法的缘故，因为可以依靠精进的文思修行佛法，能够解脱轮回的缘故，所以我们应该要精进而要远离懈怠。那么下边的话又讲到说，现今如若已滑铁，人身难复当日瓦。这块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丹巴僧俱尊者要在此处讲啊，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用这种正知正念来守护自心的话，那么虽然我现在学习了佛法，但是我相识当中对于三宝起了邪见，那我堕入到了这种常见或者断见当中，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像堕落到了这个深渊里边一般了。那么这一世或许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到后世当中一定是堕入到三恶趣里边，人生难复。说人生难复，意思是说这个人生一旦失去就再也难以获得了。在入行论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教言哈，讲得特别的好，说我们作为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在此生当中我们会特别注意啊，我走路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被绊倒啊，对吧啊，如果有一个什么小坑啊这些的话，那我要跨过去，那我更不能说掉到悬崖里边去，那我一定要当心，这个是在我们此生当中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但是与此生相比，后世其实有更可怕的深不见底的这种悬崖，就像入行论里面所讲到的，说旷堕千由寻，长劫险难处。如果我们在此生不注意，没有用正知正念很好的去护持相续，那么后面慢慢的啊，说对于这个三宝起邪见，然后诽谤佛法，诽谤上师，那么这样子的话在后世必定会堕入深不可见的恶趣的深渊。那后世的这种恶趣深渊，它其实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一旦堕下去很难爬上来。为什么呢？之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跟道友们已经分析过了，因为一旦堕入到恶趣，我们说受的苦是极其严重的，对吧？而且它的果报本身它就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在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自心都知道，在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很容易起非常强烈的这种烦恼的。那么起了烦恼我又会怎么样？造业，造业的话我又会怎么样？感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我们其实观察现实我们都会知道，说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有道友他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最初的话他没有做好，没有做好的话他后面的话心情就特别不好，他就干什么，他就开始自暴自弃，对吧？他开始不断的他就觉得那我就没必要去好好做了，他就觉得特别的烦恼，特别的痛苦，后面就自暴自弃，不断的去恶性的这种循环。他说这个早晨我本来想起早的话我就是起不来怎么样啊，我今天睡到八点，然后老是睡到九点啊，老是睡到这个十点，那后来干脆就不起了，那每天睡到十二点咱再起床吃个饭然后再出去玩去，每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这种恶性的这种循环哈，那不单单是我们此世当中会出现，那么到了后世当中，如果一旦堕入到恶趣里边，也是这种恶性的循环，就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一样，很难得以出离。所以丹巴桑吉尊者呢在此处苦口忠言讲到说，在现实当中我们一定要用正知正念好好的去护持自心，令自心安住在正法的状态当中。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去努力的去防护自心的话，那么对于三宝起了邪见，对于因果起了邪见，那起了这种严重的这个心上面的这种问题的话，那么到后世当中说人生难以再得到了。那么再往后的话，丹巴桑吉尊者讲到说，佛法犹如云中日，没在现今当日瓦。丹巴桑吉尊者啊，这一颂是讲到了佛法是非常的难得的，就像我们说今天是个阴天呐，今天是个阴天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太阳很难出现，对不对？那么偶尔的这种时刻太阳出来了，就像这个佛法在偶尔的这个时间当中它来到的这个时间，在整个轮回看来的话，它分为暗劫和光明劫。那么如今我们所处在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呀，它是光明劫。光明劫意味着什么？有佛法。有佛法的时候，人们的内心它会拥有光明，它会破除无明，从而得到安乐。 那么在没有佛法的时候，那么就如同这个黑夜一般，人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暗钝的。他不知道我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够离苦得乐，甚至他都不知道说有真正的究竟的涅槃，远离一切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安乐的存在。他每天只能够随顺于自己的业力和习气，去做以前的那个熟悉的这种行为，感这种行为所感的这些苦果。他不可能说啊，因为我的这个行为有改变，所以我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以前的这种暗日当中，如今获得了光明，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把它叫做暗劫。他没有办法说去获得这种光明，没有办法说得到安乐。那说此处丹巴桑杰尊者就讲到了说，佛法呢其实就是如同这个云中的这个太阳一般，它是非常难以出现在这个时间的，说唯在现今当日法。那如今我们被佛法的光芒所照耀的时候，也就是这此刻了。如果我们放过了此刻，意味着什么呢？后面我们会屈辱于无明的暗夜当中，而且它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久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够遇到佛法的光明了。就像上师波切引用了弥勒菩萨的传记当中所讲到的教言呢，说在弥勒菩萨的传记当中讲到了佛法的功德，说与世间上的任何的财富和地位相比，说与世间的任何的这种财富和地位相比啊，说佛法是极为珍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财富和地位，人们拥有都只是暂时的一种享受而已，而佛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却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内心能够受持佛法，修习佛法，那么我们必将获得永恒的安乐，而不会像这个时间当中诸多的无常法一般，暂时我们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安乐，但是当它消散的时候，又给我们的自心带来很多的这种痛苦，非常强烈的这种痛苦，这个是不会的。佛法唯一带来的是清净的安乐，所谓清净就是它不与痛苦相连。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快乐，哪一个不和痛苦相连？你找不到任何一例不和痛苦相连的快乐。而真正的佛法，我们内心当中能够受持住的这种佛法，能够依靠佛法带来这种安乐，它是不与苦相连的，完全清净的这种安乐。因为佛法本身它清净无染的缘故，所以在这些方面哈，我们道友们要清楚丹巴桑杰尊者在此处强调的一个意思，就是佛法其实非常的难得，我们如今遇到了它，不要觉得在我们被太阳照耀的时候我总想躲起来，我总觉得这样的一个时光应该在未来时日都有的吧。不是的，它是无常的。就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在空中的讲堂相聚，能够有因缘共同学习佛法，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觉得在我们未来的二三十年当中一定会存在吗？不一定的，可能在两三年当中，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它就灰飞烟灭了。上师仁波切也常常这样来教诫我们，我们应该要去观无常，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些因缘的，当有因缘的时候，我们很珍惜的去把握它，这样我们就不愧我们的此生。当因缘消散的时候，我们没有遗憾，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下边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丹巴桑杰尊者又讲到说，自无实见口空谈，自有过失当日吧。好，那么在此处啊，我们来看丹巴桑杰尊者讲到了两点。第一点说，自身呢对于佛法没有任何的实践，也就是我们学了很多，我们学了很多年，道理也懂了一箩筐，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去做过，只是在空口言谈佛法。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毕竟学了很多年嘛，对不对？我讲起来的话还是可以头头是道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说丹巴桑杰尊者呀，讲到要有过失，这个叫做有过失。那说为什么这样子会成为一种过失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在佛法上面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实践的话，那么意味着我们内心怎么样？没有法。而佛法其实它最重要的这种价值就是什么？调伏自心的。 如果佛法没有用到自心上，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自心没有被调伏。那这个不用他人来看，我们自己反观自心就会知道，我的心到底是不是有调伏还是没有调伏。他还像以前那样的烦恼充斥吗？还是说如今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这种清净和安宁呢？烦恼已经减少了很多呢？这个我们观察自心都会非常的清楚哈。如果说我们在学习了很多年之后，仍旧停留在空谈佛法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实践的话，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不妙的。到最后的话说，这个人呢，变成了一个法游子。啊，他一说起来这个佛法的道理，他没有不懂的，但是你让他去做，他一点都做不到。那每天就是夸夸其谈，这样时间久的话，周围的人了解了他之后也会觉得很厌烦，因为真正的这种佛法不在口头上，是在实践当中的。真正实践出来佛法，才能够给自身和他人带来利益。如果只是口上空谈，就像纸上谈兵一样，那最终会在这个战场上被怨敌所杀害。那我们在和烦恼争斗的、搏斗的这样的一个战场上的话，如果只是空口言谈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实践，最后自己被烦恼打得一败涂地、遍体鳞伤的时候，自心也会非常的失望，甚至对于佛法起了邪见。我学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作用？这个没有作用不是佛法的过失。上师出了两本书哈，之前我们讲到一个叫做苦才是人生，连人生是苦的都不知道，说这人太傻了。那知道了苦了之后，学习了佛法之后，他一点都不去实践，那这人也太傻了，因为做才是得道。上师的这两本书非常的畅销哈，如果到我们没有看的话，最好去看一下，了解什么是人生，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一个离苦得乐的结果呢？必须要实践，如果没有实践的话，不可能得到。这个就是做才是得道。那么下边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丹巴桑提尊者讲到，说信心圆转之捷径，思轮回幻当日完。好，在此处啊，又讲到了我们要思维轮回的过患，大家看到了吗？这是一个我们在佛法的修行上非常重要的课题，思维轮回的过患。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我们对于三宝也很难升起信心，我们对于整个的这种修行，说轮回想要出离，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事情，要思维轮回的这种过患。那么在此处，丹巴桑提尊者又讲到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说信心啊，它是一种因缘，因为依靠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解脱之路。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有一些道友啊，他对于这个上师三宝他非常的有信心，你可以看到他很快在学习佛法的这个方面很快的入门，很快的上道，在文思修行上非常的这个容易熟练，调整自心的方面更是不在话下，等等这些方面他都在这个佛法上啊，觉得哇，非常的这种自如啊。那他为什么这么自如呢？信心其实是一个根本，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很容易能够找到解脱之路、调整自心的一种方法。反之，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可能上师都给我们传了十年八载的这个佛法了，但是自己会发现说，为什么我的烦恼还这么重啊？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得以调伏？那当然也并不是说啊，我们说啊，这个烦恼比较重的这个道友的话，就一点的这种信心都没有吗？并不是。那可能说我们在这种这个修学的这种过程当中啊，还欠缺了一些东西，那这个是需要去弥补的。那在此处，丹巴桑提尊者要强调的内容就是信心非常的重要。那依靠信心的话，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条解脱之路。依靠信心的话，我们的内心很容易把佛法受持起来。依靠信心的话，我们很容易得到三宝的加持。这些方面我们非常的容易。那么并且上师在此处解释这个思轮回幻的时候呢，是解释为我们要对轮回的这种过患，我们应该要有信心。说对于轮回的这种过患，我们应该要有信心。为什么这样来讲呢？ 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容易能够看得出来。就像在这个初学者的这种方面好，说让他上座去打坐，开始思维轮回的过患的时候，他觉得太痛苦了。在轮回过患里边，如果让他思维一下这个人道的痛苦的话，他觉得哦还可以吧。但是如果让他去想一下地狱的痛苦，大概5分钟之后他开始打呼噜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思维的时候一片的茫然，没有信心的缘故，根本驱入不到地狱的痛苦，就觉得地狱里边的这种痛苦就像什么呢？就像在自己的脑袋里边隔了一层纸一般的另外的一个世界的一个东西，我根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存在的吧，应该。但是毕竟我是一个佛弟子，那怎么办呢？那还得坐上思维啊。但是没有信心的缘故，他驱入不进去，他进不去。说地狱里边这么苦，地狱里边都苦成那样了，他在这打起来呼噜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对于轮回的这种过患，整个来讲的话还没有发自内心的升起信心，只是对于我们人道的这个痛苦的一种状况啊、哦，我因为见过，我因为这个知道啊，感受过，所以说啊，这个人道的这种痛苦我比较的清晰。但是对于地狱啊、恶鬼啊这些的话啊，虽然说上师啊、佛陀啊在经典当中、论点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讲了很多，但是我还是没办法。这个其实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信心的一个缘故，还没办法驱入。但是如果在这些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不用特别的沮丧哈。啊，我们说在佛法当中的任何一种心的话，或者我们的善心，其实都是可以培养出来的。虽然暂时对于佛法当中所讲到的我们看不到的地狱恶鬼这些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文思修行，那不断的去祈祷上师三宝的加持，依靠这样的一个自力和他力的两种力量，能够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遣除疑惑，遣除邪解，那么最后一定可以升起来信心，这个是一定可以的。所以也千万不要说有一些道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觉得看到周围的这个道友都学得特别好，都对于三宝特别的有信心，那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就觉得啊，我根本就没有脸活下去，我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值活下去啊，我根本就是一无是处。也不用这样啊，我们说这个信心，这个没有的话可以培养，然后有的话可以不断的培养，让它增上。那么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达到的是一个究竟圆满的这种信心的状态，这个是我们通过不断的文思修行，祈祷上师三宝的加持可以得到的。那么在此处的话哈，还有上师仁波切还讲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对于给自己传过法的善知识，我们具足恭敬，具足一种这个应有的一个尊重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呢？说这个给我们传过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哈，对于上师来讲，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的升起这种信心和恭敬心。那么哪怕后面的话可能因为某些原因都没有在听上师的课，但是一旦见到上师的话，那份恭敬心、那份感恩心自然而然的就升起来了。可是我们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辅导员呐、还有这个法师啊，给我辅导过这些法义的这些这个人的话，我可能到后面的话，我就不但没有这种信心，我还起了邪见，我觉得啊，对方太怎么样差劲儿了啊，不值得我去尊重啊，不值得我去好好的去这样怎么样去对待他，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上师在此处呢，就讲到了这样其实对于自身并不好。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会恭敬感恩哈，说给我这个传了佛法的人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跟这个人本身他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他的境界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了。我们之所以会这样的恭敬和感恩他，是因为法，因为他给我们传讲了法的缘故，所以我们如实的恭敬和感恩，因为法太珍贵了。法就像这种世间的明灯，我们就像说处在这种暗夜当中的这个失路之人，有法出现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被照亮了。所以给我们传法的一个人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殊胜和严厉的一个对境，我们应该要发自内心的对于他有一份恭敬和感恩之情，这个很重要。就像上师说，对于给上师所传过的法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这个法师们哈，上师都是非常非常的尊重的。上师说，因为他不愿意破坏跟传承上师们的缘起，否则在生生世世的方面都不一定具足顺缘。所以在这些方面哈，我们也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不要说。啊，说这个对方，你看他虽然给我讲过法，他也是我的这种辅导员啊，但是你看他烦恼多严重啊，啊，多差劲儿的一个人呐、啊，他做出来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啊？啊，虽然说有可能说对方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给我们传过法的缘故，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份感恩之情，最起码的一份恭敬心还是要有的。只要说对方并没有说让我们去造恶业，那么让我们去造恶业，我们当然不应该随顺。那么其他的这个方面，因为对方给我们传过法的缘故，我们应该要恭敬他，尽量的去在对方给我们交代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帮助他去完成。这个是因为我们出自于对于法的这样的一个无比的这种敬重和尊重之心，我们对于给我们传法的这样的这个对境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恭敬和感恩，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带我们。不然的话，就像上师说，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解脱的方面和弘法利生的方面的一种这种因缘。如果我们很不在意它，随随便便的就破坏它的话，可能我们在未来的这种解脱和弘法利生的这种方面，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违缘和不顺利。这些方面我们要注意一下。好，那么下边的话，丹麻僧伽尊者又讲到说，一恶有自然恶行，循心作正当，是吧？好，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呀不应该去依止这个恶有，为什么呢？如果依止恶有的话，我们的心相续会染上很多的这种恶行。那就像上师在前两天的这个课上的时候啊，就说我们可以眼看着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孩子，未来很有希望，但是因为去到了一个非常染污的一个环境。在两三天、两三个月当中，甚至整个人就已经变完了，彻底变成了两个人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这个就是恶有带来的过患。如果我们能够远离恶有，而依止善有的话，那我们心相续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功德，也会如同这个雨后的春笋一般，会越来的越多，越来的越旺盛。所以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基尊者讲到说，我们不应该要去抑制恶有，因为它会令我们增长很多的这种恶行。那要循心作正。什么叫做循心作正呢？我们应该以自心作为自己的证人，这一点很重要。好，但是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什么叫做循心作正呢？循心作正，想要真正能够循心作正，其实要做到两点。第一点，我们时常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心，就是我们要去对于自心好，时常有这样的一个正知的一个状况，那么还要有一个正念的一个状况。说什么叫做正知，什么叫做正念呢？正知就是我知道自己的三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正念的话就是知道我此时应该如何去行，如何去做，如何去想。也就是这两点，我们说作为一个一般的世间人来讲，可能他都很难具备。也就是作为一个一般的世间人的话，他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外在的这个动态。哇，今天又出来什么新闻了？哦，哪个总统他又怎么样了？哦，哪个明星他又如何了？啊，高科技啊又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他可能最关注的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内心的这种状态。那么第二个方面，在关注自己的内心状态之后，还要明了一点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合理的状态？当出现不如理的状态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调整？这一点只有佛法上面的修行人他能够做得到。所以在此处的话，丹巴桑杰尊者讲到说，循心作正，就是我们要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证人。我们不要说，在一个团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在意说，他人到底怎么看我呢？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啊？其实他人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那么，真正我们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除了有神通的这个上师佛菩萨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才能够最为明了了，对吧？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明了，很清楚。 说有的时候，即便我内心想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我外在的行为很好的话，他人也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是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么出于某一些想法做出了某种行为，那么如果不随顺对方的意愿的话，对方会觉得你这人好讨厌啊，是吧？所以外在的这种人的评价并不足以为证，那么真正能够作证的是谁？我们的自心。那上师在此处也讲到了三等的修行人哈，上等的修行人的话，他是说本尊和护法神不会讥笑你。那么中等的修行人是自心很清净，不会产生惭愧之心。那到了下等的修行人，就是亲朋好友和金刚道友等周围的人不会讥笑你。而这个是在这个修行人当中我们分的这种三类。那我们自心可以给自心去作证，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呢？我们是不是有很好的用善法来护持自心，来滋养自心？佛法的精神食粮，我们是不是有常常去这个享用它？这些我们可以用自心来进行作证。那么下边的话又继续讲到说，无明迷乱拜鬼本，持正之念当日法。在此处，丹巴桑吉尊者讲到的呀，说什么是一个从让我们能够根本上失败的这种魔鬼呢？哦，谁怕不怕鬼呢？哦，我们都挺怕鬼的，是吧？然后这个鬼来了的话，我们看不着他，但是他能看着我，给我造损害。但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鬼当中啊，最可怕的并不是说我们身外的这样的一个鬼，而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起心动念。如果他是一个贪嗔痴的状态，他就是能够从根本上毁坏我们的魔鬼，这个是我们最要去远离的。那么怎么样去远离内心当中的这个魔鬼，能够让我们从根本上失败的这个魔鬼呢？依靠具足正知正念。正知正念在入行论里边有正知正念这一品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一下。正知正念，依靠正知正念，我们是可以究竟成佛的。所以正知正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正知正念，意味着我们有什么？邪知邪念，对吧？邪知邪念的话，再换一句词儿，不就是此处所讲到的贪嗔痴这些无明烦恼吗？那我们说，其实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它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去护持自心，外在再怎么样波涛汹涌，啊，说这个闪电雷鸣，我们的内心安然无恙。但是如果反之，我们的内心被这些贪嗔痴无明所占据，那从根本上就已经毁坏了。我们的世界会彻底的坍塌。所以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吉尊者讲到说，我们应该用正知正念来护持自心，不应该让贪嗔痴的这种鬼魔从根本上去毁坏自己。那么下面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又讲到，不单五毒尽正道，具对之力当日瓦。好，在此处的话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说我们不应该单指贪嗔痴慢这个忌，好，有的时候说贪嗔痴慢疑这五毒。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怕毒呢，肯定怕毒嘛，啊，谁要给我弄点有毒的饭的话，那我恨死他了，是吧？那么在这个心灵的这种方面的话，饮食什么是毒呢？贪嗔痴的烦恼是毒。此处所讲到的是五毒，就是贪嗔痴还有嫉妒和傲慢，这个是五毒。如果我们常常享用的都是这些毒品的话，那可想而知我们心灵的这种状态了。那丹巴桑提尊者说，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应该去单指它，你不应该老是去享用这些啊，你傻啊你，是吧？我可不傻，所以我不想用这些，那我应该干什么呢？我应该去这个行持正道，应该具足在贪嗔痴的这些烦恼的方面的这种对治力。那么在对治的方面的话，有很多的对治的方法。那么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加行的这种方面，对吧？还有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前面所说的这种依靠这种密法的这种方面的这种窍诀，我们都可以去对治。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对治掉烦恼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应该去运用的。就像我们说到战场上去杀敌，那不管我是用的什么刀，那我把这个敌人杀了啊，那我就胜利了。那在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我们最大的怨敌就是烦恼，那烦恼的话它就是毒品，它就是害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怨敌。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我只要把你对治掉就可以。那在这些方面，当我们要观察好，看看自己 啊，说我现在我起了一个贪烦恼，我怎么对治？我起了嗔烦恼，我怎么对治？有的时候你可能安住在密法的这种境界当中，有的时候安住在这个安忍品当中所讲到的教研里边，还有的是依靠这种这个共同的这种前行啊，思维了一下轮回的这种过患啊，彻底对治掉了我对于整个轮回的这种贪心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对治掉烦恼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对治掉它，就意味着我们一直在向自己的心灵里边再注入有毒的食物一样，让这个心灵毁坏，让这个心灵孱弱不堪，让这个心灵在后世当中去感受无量无边的这种痛苦，这个的话就没有必要。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要明白哈。那在这些方面的话，上师在此处还有讲到了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在这种无毒的对治的方面，最根本的两个东西什么呢？一个是空性见，还有一个是什么？利他心。好，那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这个其实就是佛法当中的根本什么呢？智慧和慈悲。智慧和慈悲。智慧的话我们讲到了就是空性的这种见解，那么慈悲的方面就是利他心。这两点是能够帮助我们对治疗所有的这种烦恼和痛苦的。你要么有空性的这种智慧，你要么有这种利他的心，那能够不安住在这种自私自利的状态当中，也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烦恼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要知道哈，讲到的这个关于烦恼的这个有毒的心灵饮食的这种对峙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远离这种烦恼，那这些的话我们在此处会明白。那么下边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精进力若速丧失，披铠啊，即披铠甲当日瓦。那么桑叶尊者在此处又强调了精进啊，说这个怎么样讲的呢？说如果一个人，一个修行人，他的这个精进力很弱的话，啊，此时精进，彼时就不精进啊，或者一直心态就是皮皮塌塌的。虽然学习到了佛法，但是他始终都是很疲软的一个状态，他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精进，他的力量很弱，那么就会速丧失。什么叫做速丧失呢？这个速丧失啊，也就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所获得的这种点滴的这种利益啊，还有我们在修行方面的一些境界啊，会很容易就丧失掉。关于这个方面的话，有一些道友也有体会哈，说什么呢？我们之前在学习入行论的安忍品的时候，哇，那个状态啊特别好，我看到谁都是笑眯眯的，然后别人再怎么样，这个做出来了这个不好的行为，以前早就火冒三丈了，结果现在呢，能够像一个慈祥的这个老人一般看着，一个调皮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这种状态太棒了，说太了不起了。但是因为不够精进的一个缘故，大概半个月之后就恢复了原貌。你再给我来一句试试，你再说一句这个话，那咱俩就几天就甭想这个好过好日子，不这个就速丧失了。为什么呢？说你这佛法你怎么不管用呢？佛法为什么没管用啊？因为咱没用，对不对？咱们虽然学了这么殊胜的这种教研，但是没用。没有精进，没有把佛法受持起来，没有把佛法运用起来，那所以以前好不容易在听闻的时候，稍微有的那么一点感觉，那种慈祥的这种面庞立刻就不见了，他整个面目开始狰狞起来，僵硬，然后自己想柔软也柔不起来，然后使劲的搓这个脸都没有办法柔起来。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精进力不够。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习了安忍品之后，说早晨到晚上我都能够抽出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不断的再去串习这里边的教研，那肯定相续是越来越调柔的，不可能说在半个月之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在此处丹巴桑吉尊者教诫说，即披铠甲当日瓦。当没有了佛法的教研在自己的心中的时候，就被烦恼的怨敌刺入了我们的心脏，痛苦不堪。所以这个时候要急速的披上佛法的铠甲，要把怨敌挡在外面，要把烦恼挡在外面，这个是丹巴桑吉尊者给我们的教研啊。那么下边的话又继续讲到说，常伴习气皆种智，莫寻过去当日瓦。好，丹巴桑吉尊者呢在此处告诉我们，你不要老去追忆过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追忆过去的话，容易再进一步的滋长我们以前的这种不好的习气 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在这个某一些方面是非常的突出的啊，或者说啊，我们作为这个很多的这种女性的这个道友哈啊，这个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的这种庄严和亮丽的。那么到了慢慢这个年老的这个时候啊，或者我们在学习了这种佛法之后啊，我们常常追忆，那我以前是怎么挣钱的？我告诉你啊，我以前是长得是多么的这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呀。那这样子的话说，老是追忆过去，其实不过是增长自己的习气而已，这个就没有必要。说真的，不可避免的，你觉得我控制不了的要追忆过去，那么你去想什么呢？我以前这么的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结果现在什么样呢？这脸上一道皱纹又一道皱纹，这脖子上也是布满了皱纹，这浑身的皮肤也是松松塌塌的。然后你可以思维一下，无常了，这个是对于我们的相续真的有利益的这种东西。所以在这个此处的话，上师仁波切的这种教言哈，帮助我们把自心是很容易转变过来的。我们发现自己又控制不住的开始追忆过去了之后，那么你就去想一下，原来过去的那一切就如同昙花一现一般，就如同水中的月影一样，哦，这样就没了呀。这个更加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世间的无常，说明了这个世间的不可靠，说明了我应该要去祈求更为可靠、更为坚实的东西。那么下边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领悟心若祈祷尊，心生等持当了吧。好，在此处南大桑吉尊者啊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说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领悟心很弱啊，领悟心我们说大一点的话就是开悟，说我已经学了这么久了，而且我这么的用功，这么的努力，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获得开悟呢？没有彻底断除这些烦恼呢？说为什么这么弱呢？我的心。那这个方面的话，解决它的办法就是祈祷上师和本尊，这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那么从小的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说这个领悟心弱，就像我们现在还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那么在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在文思的方面怎么障碍这么大呀？我在修行的方面，我怎么样努力都觉得很难升起觉受，怎么样努力在修行的方面都很难取得进步。那么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也是领悟心是很弱的。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心在这个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羸弱的一种状态，很难上得去，闻也闻不动，思也思不动，讲了半天了，学了半天了，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修也修不上去啊，佛法很难很难运用到自己的心里边来，怎么办呢？祈祷上师本尊，这个是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所传的一个窍诀哈。说我们依靠虔诚的祈祷上师本尊的话，那么以前没有领悟的东西自然而然会获得通达，那自心很容易升起佛法当中所讲到的慈悲和智慧，这个就是我们依靠祈祷上师三宝的这种力量能够获得的。哇，那这个我们说太占便宜了，太便宜的一个事儿了，是不是啊？带我们大家仔细去想一想，如果我们想要在世间承办一件事情的话，那说我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求爷爷告奶奶的啊，这个人我怎么样去想考虑什么样的这个给他本准备什么样的礼物，他到底喜欢什么方方面面我要去了解。但是如果在佛法上我没有办法获得进展的时候，我只要用一颗虔诚的心去祈祷上师本尊，就能够令自心升起这种证悟的境界，这是多占便宜的一件事儿啊，根本不用说拎着这个礼物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的，去敲别人的门还吃一个闭门羹，根本不用这样。只要我们有一份虔诚的这种心，信心和恭敬心自然而然就可以和上师和本尊连通，那么在上师本尊的这种加持之下，我们内心啊就如同在镜子里边显现出来这个身像一样，我们的心里边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了慈悲和智慧，我们以前求之不得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在我们的心里边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祈祷上师本尊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这个也是一个捷径，是一个方便道，是一个易行道，是一个能够令我们迅速升起佛法境界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那么下边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又继续讲到说，欲后安乐今耐苦，本具佛陀当日瓦。好，这个教言的话大家觉不觉得熟悉呢？佛法不离世间觉， 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也很容易看到这个教研所讲到的道理。在实践当中，一个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幸福快乐的人，他会很努力的去做他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啊，不管他是为别人打工也好，还是自己创业也好，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呢？因为他知道未来依靠他如今的这个努力必定可以获得安乐。那么在佛法上面的修持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在无始劫的轮回里边啊，流转了很久啊，轮回的习气非常深重的这些啊凡夫来讲的话，我们说啊，如今在此时当中啊，我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我才遇到了这个佛法。那么想让心去入到佛法里边，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佛法他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和我的习气啊相差很远。那么在修持佛法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也会有很多的这种障碍呢、啊、那我也会吃很多的这种苦头啊，觉得啊这个我这么用功啊，这么吃苦啊，好费劲啊。说这个是我们现在理应去付出，理应去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在世间当中，你想要获得未来的这种安乐的话，都需要在前面有自己的精勤的努力，非常这个辛劳的付出，才有可能获得未来的这种安乐。那么在佛法当中，他未来所要获得的安乐远远超过了世间的安乐的价值，它是真正永恒的这种安乐，不与苦相连的安乐。那么在佛法当中，我们说在最初的这种修持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一些辛劳，那么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呢？自己的心里应该完全想明白这一点的道理，那么就很自然而然的，我们能够说在文字修行的过程当中去精进努力，这些也都能够容易体现出来。所以在此处就讲到了说，欲后安乐今耐苦，本具佛陀当日吧。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真正获得这个安乐的话，那么如今的话应该能够忍受在文字修行上所付出的这种艰辛，因为它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未来永恒的安乐。更何况说我们说自身它是一个本具的这个佛性呢，依靠我们不断的精进去去除了心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垢染，那么自然而然本具的这个佛性就能够显发出来，这个是一个决定的一个事实，所以它决定无期，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期货，只要我们肯努力就必定可以成佛，就必定可以获得永恒的安乐。那上师在此处也举到了说，就像农民他在春天播下了种子了之后，他会非常的努力去耕耘它，那么到了秋天他就可以收获果实。那么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收获真正的安乐解脱果，那么现在就要在因上我们要去努力的去行事，那么必定可以在未来获得真正的安乐。那么下边的话继续有讲到哈，达玛桑基尊者此时真正进入了我们这一篇教研的结尾了。达玛桑基尊者说，游僧即将离当日今断增益当日吧。游僧是指的谁呢？游僧就是丹巴桑基尊者的自称啊，他自称自己是游僧。达玛桑基尊者我们在前面讲到，他是要在即将涅槃的这个之前，好弟子们的起信留下了这么珍贵的教研。所以丹巴桑基尊者在此处就讲到啊，说我在马上就要离开的这个当下呀，你们有什么要断的这些增益要赶快来问我。说什么叫做增益呢？这个也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有些道友可能清楚，有些道友可能不太清楚。所谓的这种增益，如果从狭义的方面来讲哈，它和损减是相对的两个。增益就是本来没有的你认为有，这个叫做增益。那么损减的话就是本来有你却认为没有，这个叫做损减。那么从广义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处宋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广义的其实是一个含义。广义的方面来讲，增益可以包含了损减，也就是一切的不符事实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称为是增益。那在此处丹巴桑基尊者就说，我即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那么你们在这样的一个修行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需要解决的马上来问我。我们在文字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上师的话，我们很容易步入歧途，对吧？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么多的道理。那么当上师要离开世间的时候，弟子们或者从上师的角度来讲，最为担心的也就是弟子们还不明白 应该怎么样去羞耻，在羞耻上还没有真正的踏入正道，这个上是很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达玛桑吉尊者讲到说，你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增益，赶快来问我，我来帮助你们断除这些增益，能够好好的去如理的去修持佛法。那么下边继续说，我无散乱勤修行，如意随行当日吧。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没有在啊这个谦虚啊，说啊我是怎样的一种这个低劣啊，怎么样的这个不好，那么为了这种自身的这种修行，所以我才讲了这些。那一般来讲，我们说佛法当中的这些高僧大德都非常的这种谦虚哈。但是达玛桑吉尊者在此处即将离世的时候，他讲到了自身的最真实的状况。他说，我没有散乱而精勤于修行，我没有说今天在这里，明天跑到了那里啊，这个白天啊看看电视剧，晚上看看电影，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在文思修行上没有任何的懈怠，没有任何的散乱，我一直在精进努力的修行。那么如今我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你们也应当随行于我，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是讲到了这样的教言。那上士仁波切也讲到说，其实真正的善知识，他会把一生都奉献给所有的有缘众生。他不会像我们在凡夫人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啊想看看这个，明天想了解那个，后天想听听这个，常常处于自身的这种散乱当中。真正的这种善知识的话，他一生没有任何的散乱，他的每时每刻每一个言行举止，他都在饶益有情。甚至在四法论里面讲到，他的一呼一吸其实都是在饶益有情，因为他因为已经发过这样的一个愿，所以在果位的时候完全得以成熟，他所作所为一切的一切，他都是饶益有情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真是珍宝人生啊，太伟大了是吧，给这个世间带来了多么不可思议的这种利益。那么再往后讲到了这个最后的一部分哈，说此当日一训印度成就者丹巴加嘎或丹巴桑吉专注圆满。好，丹巴加嘎呢其实就是丹巴桑吉尊者的这个名字哈，就是上士仁波切在此处讲到啊，就是印度丹巴的一个意思。那这个书生的教言，上士仁波切是在哪里给翻译的呢？2012年3月12日译于北京304医院山灾，也就是上士仁波切在医院住院生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始终在不辍翻译，把这么书生的一个教言翻译出来并给我们传讲。如今我们才有因缘学习到了这么书生的教言，所以我们应该对于上师有一份感恩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道友内心当中也必定是如此的。确实是这些我们说高僧大德，我们的这些上师们真的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恭敬和感恩的一个对境号。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学到这么殊胜的教言呢？我们怎么能够依于这些教言去调伏了自己的烦恼，而让内心获得了安宁和快乐呢？如果没有上师的话，真的成为了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学习了这样的一份教言之后，发自内心的对于上师有一份感恩之情，并且很好的去依教奉行，那么这样就是一个上师最欢喜的一个事情。好，阿弥陀佛。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当日教研的学习就已经圆满了，那也非常的随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好，真的大家都很不容易，在这样的一个每天繁忙的这种时间的工作呀，还有繁琐的这些生活当中，能够抽出时间，最终我们把这个当日教研的这14堂课也已经圆满了，我想大家肯定都很有收获。那么就像我们在今天所学习到的这个教研，我们在文思佛法的这个时候都会感觉到有收获，就像说当太阳的光一旦照到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温暖一样。但是想要让自己长期能够从佛法当中得到利益，那么需要我们不间断的去串习它，对于自己非常有作用的、非常有利益的这些教研、非常受用的教研的话，我们每天都要去有做上和做间的这种串修，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那么通过不断的这样的串修，把我们的心相续彻底转变过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遇到以前让自己很烦恼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再那么烦恼，而且能够有一份这样的一份利他的心，有一份这个能够调伏烦恼的一种力量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能够升得起来，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它的价值的一个所在。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辅导就圆满了。那么从这个下一次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辅导往生的窍诀哈。那么往生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道友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想要往生，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窍诀性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能够用很少的这种时间，很少的一种精力，我们就能够获得很大的在往生上面的这种利益和保障，有没有呢？有的，我们再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学习关于往生方面的这种窍诀。那么也希望能够和我们在座的道友再进一步的共同学习啊，能够和大家共同学习，也是我发自内心来讲非常欢喜和很感恩的一件事情，也非常感谢的在座的道友哈啊，因为有大家在的话，我也能够再一次的去学习这些教研，非常的这个感恩各位，也非常希望能够和大家进一步的去学习。好，阿弥陀佛。那么下边的话，我们就共同回向我们今天的善根，还有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的善根，我们全部做随喜哈。那既然我们随喜了之后，这个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善根了。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善根用到哪里去呢？我们把它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佛法的这种滋养，能够离苦得乐，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也回向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道友，希望在文思修行上始终都能够具足顺缘，有智慧有力量，能够遣除一切的累缘，并且在命中的时候能够这个得佛加倍而顺利圆满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自他而立的这种圆满和究竟。好，阿弥陀佛。那么下边我们就共同回向善根。苏南德依坦加热巴尼图内尼波扎南潘谢江杰嘎那切瓦隆彻巴尼哲佩措雷卓瓦卓瓦肖文殊师利勇猛智不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入世最生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